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流行趋势跟一些时事的相关话题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首先呢，我们讲到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度，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北欧嘛。那想到北欧就会想到他们那边的可能社会福利非常的多啊，然后工时比较短，然后觉得风景很美很漂亮，还有极光可以看嘛。不过呢，像是这样子看似非常幸福的国度，也就究竟呢，北欧人幸福的秘诀是什么？诶，可不是刚才讲到的那一些哦。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来自于由幸福文化出版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日本人，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不过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幸福文化的行销企划燕玲哦，他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本北欧时间。那么先请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燕玲。
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跟燕玲聊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就很好奇，燕玲您有去过北欧吗？
有耶，我去年年才去丹麦玩。
哇，好玩吗？
我就自己跑去丹麦玩，那边就是就跟书上一样风景很漂亮。
风景
少数的地方是我有去过，就那时候就是去年去玩有去过这样。
哦，那您这样子去过丹麦之后再看这本北欧时间，有没有觉得好像蛮多地方是可以蛮有同感的呢？
对对，其实就是书上讲的，就是我自己感受到跟书上讲的，我觉得还蛮接近的。
嗯，
但我不是像作者一样住在当地，但是旅行的过程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这样。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今天来请燕玲，刚好去过丹麦的燕玲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哦。那首先呢，想先请燕玲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他是一位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嘛？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者呢？
他其实本来在日本是上班族，然后后来啊，他就是看到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最幸福》。然后他发现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日本就是职场压力就是很高压嘛，然后大家都很压抑的一个环境。那他看到这本书《我们最幸福》之后，就发现说，其实那个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他就是去申请，就是去丹麦的那个留学的签证。
嗯，
然后来可能就是念书，然后就是后来就定居在那里的这样。
因为我看作者介绍啊，他是写说他现在住在丹麦已经是有7年的时间
了
嘛。
对对，
哇，已经算是还蛮久的耶。
对，蛮久的，就是在那边念书，然后后来又 进去他们里面的企业工作，
嗯，
然后不过他现在就是自由业，就是写作跟插画这样子。
是，那他当然啦，在当地一定是感受到很多在北欧生活，在丹麦生活的很多，尤其是当地人他们对于不管是时间的观念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啊，它的标题啊，好像就蛮强调时间的耶。它是不是里面讲到了很多关于北欧人的生活，尤其是时间的部分呢？
对，他们其实在时，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有讲到五种北欧时间的练习，就代表说其实他们北欧人对于时间的运用啊是蛮，算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嗯嗯，所以说今天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彦玲聊到，所谓的北欧时间，它里面到底是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模仿啊，去实践等等。那讲到这本书啊，因为它也是就是翻译过来的书嘛，我就很好奇啊，彦玲，你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有觉得里面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嗯。其实我觉得跟市面上一些就是其他介绍北欧的一些文化啊生活的书，这本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讲的东西是很生活化，它其实在讲生活这件事情，生活，然后是我们可以去，就是说其实也不是打高空，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我们就算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是可以实，就是可以去实践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嗯，真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里面的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真的真的。
就是我，对，然后我们在翻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翻个两页，它就有一张很美丽、很漂亮的照片，就是读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
嗯，真的。我看到它里面的图片啊，我就觉得哦天哪，我也好想要去北欧玩。
对对，赶快规划一下。
真的，风景看起来就很漂亮，然后感觉湖面都蛮干净的。
对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一本书啊，就是作者他是日本人嘛，就首先最好奇的啦，他当然已经移居到丹麦这个国家，就毕竟北欧跟尤其像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就文化真的是差异还蛮大的。那他在移居之后啊，他所感受到的有就是最大的不同会是什么啊？
其实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要回扣到这本书，就是在讲时间的观念。
是，
他们所谓时间的观念，就是说他们会用，他们会很有，应该说很有效率的运用不同的时间，然后去滋养自己的生活跟心灵。
嗯。
然后啊，北欧，其实北欧它里面有讲到说，其实北欧人跟日本人在性格上是蛮接近的。
哦，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内向。
嗯。
比较内向害羞。然后要喜欢躲在小角落做自己的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传说中芬兰距离嘛。
哎，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也会很认真啊，也会很也是很爱好学习等等这样子。
是，
但是最大的差异就是说，他们北欧人的观念是，他们的观念是每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自己的方式生活。
嗯 嗯, 嗯。
他们是很注重你要怎么生活，怎么活这件事情。对，
是的。
嗯，
因为像是在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其实还蛮像的啦，我们现在就很强调，就比如说哦，工作的可能人生的成就啊，就说现在
对
上班之后、
啊、
对
你要赚多少钱，然后要就是一些很实际层面的东西，
真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在刚移居到北欧的时候啊，就面对这么多可能有点像 culture shock 嘛，就是文化差异的部分。就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也非常有共鸣的、
啊、哦，他其实里面一开始他就有提到他在课堂上嘛，他在课堂上就是因为日本人他们的民族性就是比较谦虚，
是，
然后甚至会容易自己不够好了，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就会可能会觉得会有一种心态上会比较可能有点自卑的那种心态这样子。
嗯，
那他去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跟同学就帮他上了一个算是让自己更有
自信
信心的一个课。他就是因为他是很容易就会脱口说出啊，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
是，
那就是真的是他的口头禅，然后但是他心里头也是觉得也会有很对自己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嘛。
嗯 嗯。
但是他老师就是有，他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惊讶，就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呢？
嗯 嗯。
就是，所以他就是老师跟同学都有给他很多的鼓励这样子。
嗯。
对，就是因为老师在课堂的时候，你觉得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
哦，
那当然是自己啊，因为你自己才会陪自己走到最后嘛。
是，
所以你是不是要跟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嗯嗯，
所以这个算是他跟在他在北欧念书的时候，跟在日本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他们应该说他们北欧人对于自我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心理的，就是心理上是比较健的啦，
是
不会好像常常自我贬义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整体的文化跟风气啊，其实可能也是一个造就北欧国家可能被多次称为所谓世界最幸福国家的原因之一吗？
没错。
那其实在作者的观察当中啊，他当然也有讲到，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世界最幸福的国度。那当然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要照顾好自己之外啊，在这位作者他的观察当中啊，他还有观察到什么方面是会让这整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时候感觉比较幸福呢？
他们就是之所以为什么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其实还是要讲到他们怎么样运用，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想到比较实际的层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哦，他们就是一个社会安全网非常完善的国家。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哦，我可能真的就是生病了老了会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他们的政府都帮你已经帮你
安排好
好
了，
就是社会安全网是没问题的。
是，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时间的使用，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但是他们会怎么运用，所以他们书里头就有提到一个就是888法则，
是
就是你把时间切开，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你就专心做那件事情，然后也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把时间运用在除了工作啊睡觉之外，那你可以把时间用在自我照顾或者是让自我滋养，然后让自己就是让自己每天都过得比较开心一点这样。
而且啊，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是他讲到时间分配嘛，就通常我们看到可能时间管理时间分配都会觉得说好像是在讲我上班的时候要怎么有效率的运用时间，或者是
下班之后我要怎么善用下班后的时间。
对对对，就是感觉比较有好像都是一直在忙碌啊，然后一直在达成目标。
对，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要创造时间的价值，
是
就是你的时间很重要，因为每个就是分分秒秒我们都就是要去可能自我成长，有可能是要赚钱类的。
是真的。那所以说啊，在这本书北欧时间里面啊，其实他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了关于北欧人他们会分配哪五种时间，那能不能请彦玲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是哪五种时间呢？
好，这五种时间第一个就是暂停充电。
暂停充电，
什么叫暂停充电？因为我们在我们，因为我其实像我们这边，就是像朝我们整体就是说像东亚国家好了，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很喜欢追求个人自我成长，
是，
不管是职场的技能，还是自己要去开发各式各样的技能，
要有产值，
对，你真的没有说这个很精准，就是产
的。
但其实它的第一种所谓的第一种北欧时间就是暂停充电，
是，
你要停下脚步，然后帮自己去补充能量。
嗯，
这个所谓能量就不是说我要去一直学习，当然学习也是一种能量，因为学习其实毕竟也是一件，是你要学习是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开心的。他意思只是说我们要停止快转，
要静下来，
要停下来，然后让自己慢下来。
是的。那再来第二个，还有其他哪些时间呢？
第二个就是我，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回归本心，不要去跟人家比，就是去不用去比较，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斥着各种比较，从外貌比到
隔壁家小孩比较好家，
然后有小孩就是比小孩，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比较。那他因为北欧的文化是非常注重个人的，
是，
所以我们就是他的意思。第二个就是说我就是我，我顾好自己就好了，我自己开心，回归自己。比较重要，不要去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独立的个体，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这样。
是的。
那第三个就是放下多功，因为我们很喜欢同时间处理很多事情，不管是工作上，那家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你也是常常这边做一下，那边做一下，然后就很感觉上就是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非常零碎。
就是很零碎。那这本书它就是在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要。 一次想要做很多事情，就是多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很容易令人产生，会令人焦虑。
是的，
你只要一次专注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嗯嗯嗯。
嘿，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很难，因为毕竟我们的行程就是行事历都排得满满的，
真的每
天都要做好多事情哦。对，那可是他这本书就是要叫这个也是慢下来的一种方式。
嗯嗯，值得学习啦。
哎，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
真的、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去调整嘛。
是的。
那第三个就是加多一点玩心，
玩心，
那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加一点好玩的东西进去，让生活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是，
不然每一天都是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产出，在产出，
是，
然后对，所以就是说生活里面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转换。心情的转换，
嗯嗯，就总不能一直在工作嘛。
嘿，就是工作工作啊，回家就是
好好休
息这样子，
没有
错。
好的，那最后一个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耶。
对，第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独处，
独处，
或者是邀其他朋友，就是自己要熟识的亲朋好友之类的，
是
一起共享美好的。
哦，是的、嗯、那我觉得听起来啊，这五个时间分配啊，好像除了那个就是同一个时间专心做一件事以外，其他的时间分配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欸、
对，没错，
真的完全就是跟生活有关的、哦、所以说啦，它虽然叫做北欧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东亚，我们在台湾呢也可以试着实践看看哦。
那不过是可以的，
是的，那不过到底怎么样子实践呢、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哦，就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啦，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讲。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前方的路虽然太艰难，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淋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到北欧去，但不是要去旅游啦。今天呢，我们讲到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在丹麦生活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叫做幸福文化，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在节目当中呢陪我们聊聊这一本书哦。那再请燕玲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蓝田好，我是幸福文化行销燕玲。
是，那刚才跟燕玲聊到了北欧时间，就是北欧人他们有一个分配时间的五种秘诀嘛。那其实刚才聊过听起来啊，就知道说他很多都是跟生活有关系，那尤其是对我自己，就是我要对自己好，就是我自己是最重要的嘛。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现代的话可能稍微有新一点，但是以前来讲感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像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呢。
嗯，是，不过现在市面上也有蛮多书在讲这个观念，就是在说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比较重要。
就是这我也觉得是现代人啦必须要去学习的事情，就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可能以家庭为重啊，以事业为重的真的是比较多。
对，没错。
而且尤其像是日本哦，就是又比台湾再更可能更保守更忙碌一点嘛。但是我之前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人说日本人啊就是害怕麻烦别人，然后就是很害怕拒绝别人嘛。那这个感觉这位作者他到北欧的时候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吧。
哦，对，因为他们其实北欧人就是他们虽然很注重个人的一些，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自我照顾。但是其实，我觉得麻烦别人这件事，就是应该就是说，就是属于就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就是比较不会说去害怕麻烦别人这件事。对，
就是蛮懂得适时求助的啦。
所以他们对于作者，就是刚刚我们先前有提到，就是说，作者可能常常一开始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蹦出，就是说，我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
自卑吗？
自卑的一些自我贬义的一些话语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同学跟老师都给他很大的帮忙这样。
那我相信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在很多的就是描述之间嘛找到一部分的自己，毕竟我们都是东亚人啦，就真的有很多地方都还蛮像的。那我们讲到这个自我照顾啊，是北欧时间当中我们刚才说的算是第一个秘诀嘛。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书中有分享哪一些是属于北欧人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
好，那我延续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作者在课堂上的那个本经验分享。
是，
那老师就是有跟他们说，就是有跟应该是说老师有跟作者说，其实我们就是要爱自己，爱自己要有什么根据吗？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啊，就爱自己就好了。
嗯，
就是说他有一句话很重要，所以他的老师有鼓励他说，所以他就是希望作者要好好珍惜。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的朋友不会说出那样子贬义的话，那就把那个温柔用在自己身上。
就是对待朋友很好的话，
对，
也要对自己很好。
对对对，因为我们对朋友不会说那些很难听的话，说你好糟糕你会这样。对，那我们对别人的温柔也要拿来用在自己身上。
没有错。而且啊，像是他里面也有写到说，就是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大家都会不自觉的觉得我真的好像很糟糕。那其实他在书里面也有写到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的情绪嘛，就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呢？
他里面就是有一个篇章就是在讲留心内心的语言。
是，
因为我们内在每天可能都会有很多的 murmur， 或者是就是会觉得自己怎么样啊，我做什么都不行啊，我真的好失败哦，好丢脸哦。我们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murmur 这样。
是，
那他这个做法是很简单，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个部分，就是把它写下来。
写下
来，不要闹， 对，你把它闹钟脑中冒出来的想法把它写下来，所以他一开始写下来的东西就是都会是自己不想面对的嘛，就是讲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话。但是呢他很奇妙，他就是有发现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奇妙的改变。
嗯，
他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虽然有时候很笨拙，但是其实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的人这样。
嗯，就是有在
会有一些，
就是有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慢慢去认识自己的感觉嘛。
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应该是身边的人给他的鼓励也蛮重要的啦。
嗯嗯嗯，
所以他后来他笔记写着写着就开始出现了鼓励自己的话，就是比较正面的话语这样。
嗯，就是很符合前面讲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哎，我值得好好照顾然后很温柔的朋友。哎，
没错，所以身边的人就是也身边的人的支持也蛮重要的。
是的。
嗯，
那讲到了这个自我照顾啊，他这个篇章其实写了除了是认识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之外，他好像还特别写到了像是外在环境的部分嘛。像是我们都知道北欧他是有永昼永夜这件事情嘛。
嗯，
就我觉得长时间的夜晚跟长时间的白天的确啦可能会对情绪上有影响，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个篇章写到了北欧人好像还蛮喜欢晒太阳的吗？
哦，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因为日照很短嘛。像我那时候去丹麦的时候，大概4点多就天黑了。
哇，好快，真的
好像一天就结束了。
真的。
对，所以对他们来讲，晒太阳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
情。对，
嗯，
而且他们很喜欢接触大自然。
嗯哼哼，他们森林也很多嘛。
嗯，他们森林，然后公园就是绿地也很多。
是。
对，所以其实对。就是作者在书中就是提到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去接触大自然。
嗯哼哼，没有错。而且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是可以实践啦，像比如说
可以的，
真的比如说像在台北好了，我们附近也是可能有公园呐，
对，
然后天气很好，
对，
就可以去晒个太阳之类的。
对，其实真的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特别开车去哪里，去当然可以去山上啊，去森林什么都好，只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随处可见的公园，
嗯嗯，
就其实就可以足够就可以让你去接就是去接触树木啊草地啊花朵，其实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真的就是去摸摸外面的草啊，会让真的会让心情好一点啦。
对对对对，
是的。
他们北欧人啊就是约见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去森林走走。
哦，为什么啊？
去购物中心？
为什么啊？
对对对，
这个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接触大自然的关系嘛，就是习惯约在户外这样子。
对，没错。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骑自行车。
哦，对。
对，他们就是到那边，你真的会看到下雪，还是有人在骑自行车，
好厉害哦！
真的很厉害，这是他们的全民运动，
超级厉害的耶。
嗯，
而且刚好在这个篇章里面有写到自行车这件事情啊，就是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我们都说运动嘛，感觉好像是一个有点非日常的行为，感觉骑自行车已经是一个完全融入生活当中的事情。
真的，因为他们那边就是老老小小都在骑自行车，因为他们也哦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还蛮重视健康的。这个
是
就是这个书里头也是有提到，他们是不止爱骑脚踏车，他们很重视要让身体动起来。
嗯哼哼。
Okay, 所以就是上健身房也是蛮常见的。
嗯，真的。嗯，所以说我们叫多运动嘛，而且也是有研究证实说哦，多运动可以让身体，然后可以让你的整个心都比较好。那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做的嘛。
嗯，
好的，那讲到了我们这个自我照顾之外啊，
嗯，
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个的有一个北欧时间是说要来活出本心嘛，那这个活出本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好像有点跟内心，就是跟我们讲到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吗？
对，因为其实这部分啊，就是说活出本心，他们就是在讲说，就是不要去，其实就应该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就是说不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比较，
是
就让自己，就是因为他们很注重，就是你要生活的比较自在，所以他们就是比较不会去说做任何，就是去跟人家比来比去。 这个我可能要稍微提一下，这个是我额外补充的。
是的，请。
书上可能没有特别提到。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后来去了丹麦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他们北欧有一个叫做詹氏法则。
詹氏法则是什么？
詹就是姓氏那个詹。
是。
詹氏法则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尊重每个人的那个一个。
都是一个独立个体嘛？
对，但是呢，你也不需要特别突出，其实就是你就是比较就是用比较轻松自在的方式生活就好，然后你也不太需要去让自己好像特别突出，因为有突出你就会很容易让人家去比较。
嗯哼哼，
对，这个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是蛮值得学习的啦，因为常常会讲说我可能要活得独一无二，但是我想要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啊，好像也是蛮容易造成一些压力的嘛。而且刚好讲到这个啊，我就看到了他这个篇章当中有特别讲给欧人的穿搭，我就想说啊，其实日本人好像就我之前去日本啊，也是看到他们路上的人都超级会穿衣服的，都很漂亮很好看。但是这个他是日本，这个作者他是日本人嘛，他到了北欧是不是有观察到北欧人穿搭居然也是一个让他们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吗？
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不太追求时髦。
怎么说？
就不会追求流行，就是现在什么款式你不会看到大家都这么穿。
是。
这个我在路上也有发现。
您发现了什么？他们是都穿得很像吗？还是说穿得很吃辨
之？他们的服装风格比较偏休闲。
休闲的感觉。
对，比较偏休闲，然后就是你可以看，然后颜色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暗色系，可能就是黑色啊、灰色啊，
是
然后也会有白色啦。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所以看到的是黑色系比较多啊，可能就是羽绒外套，然后牛仔裤。或是休闲裤，或是运动裤。他们大部分是这样穿。
那这样会不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像都长得蛮像的？
就是服装上看起来是蛮类似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前面我刚刚提到那个詹氏法则，所以他们就不太会追求说，我今天要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就不一定说要追求自己的独立风格啊，就是舒服怎么穿这样。
就是我怎么舒服我就怎么穿。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台湾人也蛮值得学习的，就是有人常说台湾人好像穿搭怎样怎样，但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干净舒适整齐就好，就真的不需要说。
其实我真的觉得干净舒适整洁就好了，
真的就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的风格啊，或者是说规定要怎么穿。
一流行起来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穿的也都很像。
也是啦。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应该也是可以小小的学习这个部分哦。
因为刚刚说活出本心啊，我还想要特别提一个，就是说他有特别提到说，就是把时间留给你热爱的事物。
是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蛮
重要，
对于心理健康还蛮重要的。
怎么说？
因为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变好。
当然
有助于舒压，
真的。像是我自己也是有兴趣啊什么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嘛，所以就很推荐大家也可以找一个不管是可能散散步也好啊，或者是唱唱歌也好，就任何的兴趣呢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丰富啦。
没错。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再继续回来咯。特林苏德斯보통인베일은더대수원드민이지민선에겠다出现海角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每次每秒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光，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就是恋人的眼光。
是并不愿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是因为有你能振翅高飞。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击破，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被击破，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铁。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治。那这本书它是一位日本的作者，不过他在是就是住在丹麦的日本人啦，那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那他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然后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那请燕玲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蓝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燕玲。
是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个自我照顾，然后还有活出本心真的很重要嘛。我觉得北欧人真的是蛮注重自我这件事情的，就跟亚洲很不一样。
没错，亚洲是比较注重群体，
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观念还是有改变啦，所以
有啦，有慢慢在改啦。
真的真的，所以这本书呢应该蛮适合你在改变观念的路上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哦。那刚好这本书里面呢，它讲到了很多，我们刚才讲的是活出本心嘛，那再来其实要讲到的这个部分呢跟工作好像就有一点关系的嘛。就是关于这个自己专注一件事情嘛。那首先呢我们都知道亚洲工时非常长，但是呢北欧的平均工时真的都比较短。他们大概都什么时候就下班了？
好像四点吧。
哇，真的好早哦。
啊，早一点就三点多。
哦，好开心哦，这跟学生放学一样。
对。
那这样子其实有人会觉得说那他们这样子工作是做得完吗？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分工作的秘诀啊？
他们分配工作的秘诀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学习。不过因为我这个，因为实际上的状况是我们的工作量可能真的很大，
是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他们的方式，就是试着改变看看。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就是很专注效率这件事情。
效率，
对，所以他们工时很短，可是他们在工作时间是很认真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他们会一次会先只做一件事情。他书中是提到他们的方式是把你今天做的事情列成一条直线，你就按照直线按照顺序去做。
而且因为像是我也不是在说谁啦，就是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会遇过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手上在处理某一件事情啊，结果天外又飞来另外一件事情。
对，
可是他如果面对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他们是会怎么做啊？
他其实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是，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如果紧急的事情先插进来，那这个不得不做的话，你这件事情的事情插进来先完成之后，你可能还是要继续照你的那个直线去进行。
就是要在这个轨道上啦，
就是你要让自己在轨道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是会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啦，就突然有一件事情插进来。
是，
但是他其实要讲的一个大观念是说，你就是要照顺序，你就先排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的顺序，然后依序把它完成。这个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下。
是，这个就是会让自己增加效率的方法。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增加效率的方式，就是这个是应该，对，没错，它就是让你的公司，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上班，就算不是真的工作量很大或很忙，可是有时候大家会东弄弄西弄弄，然后可能这边逛一下那边看一下这样，然后时间就这样子浪费掉了。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上班会遇到的状况，因为我也会遇到。
对啊，其实大家应该就是这个是亚洲的职场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琐事很多。
真的。
那他只是在讲一个比较他的一个方案，可以先试试看怎么做。
是的，毕竟亚洲跟欧洲北欧这边的状况，或是说工作量，然后工作的气氛、职场的文化还是有差啦。只不过我们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效仿的，因为毕竟这个作者他也是亚洲人，所以他一定很了解大家的想法嘛。
他里面认识的他的主管啊，他里面有提到说他的主管就真的是这样子做。他可能因为我想说，他因为毕竟他是主管，没有，开玩笑， 就是说他这个主管真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的，他的任务就是一直线，然后就是一项一项把它完成，他不会去动手，他就是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是就是专心致志的完成工作这样子。
对，那有别的工作插进来你不要烦我。没有，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的，就是说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方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弹性的去调整啦。
是的，没有错。而且呢，其实在专心在同一件事情这个章节里面啊，他其实有写到一个、哦、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他里面写说就是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就他套用了一句瑞典语的谚语，就是冰上没有牛。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他们的谚语嘛。
是，
那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
的，就是不要为 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心。诶，担心其实也是我们亚洲人的通病。诶，就是很容易就是
会想太多。
诶，就是会想太多，会脑袋会有很多灾难场
景。真的。
对，然后就会很自己就是在脑子里已经先演完了一遍了，这样子演完一遍又一遍。
是，
但是他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他们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在讲说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也有学到说他们其实就是觉得说慢慢来好了，慢慢来其实就不会有事。
嗯哼哼。而且啊，因为像是在北欧，他们就是一个我的认知当中啦，应该就是一个常常可能冬天会下大雪啊，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亚洲人不太能理解的天灾之类的。那对作者来说，会不会刚去那边遇到这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哦好紧张哦，怎么办，那我车子停了怎么办，这样子。
没有，就他们对他有提到这个例子嘛，因为就是因为强风，然后因那个电车就是停驶了好几个钟头。
哇，
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如果是亚洲人的话，早就已经紧张死了，天哪，怎么办，我要等多久，对，我要等多久，然后就很焦躁。但是呢，他们北欧人就是买杯咖啡，
嗯，
就边聊天边等，这样
非常的
趣、哦、就没有好紧张的啊，反正你现在紧张也没有用，车子也还是停在那里。对他们欧洲人来讲，我们台湾的路啊，不管是高铁、捷运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准时的，那个他们无法想象的。
是，
对，
所以说啦，如果大家要去欧洲旅行的话，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如果你容易紧张的话，就一来是要好好规划，二来就是啊，就不要太担心啦。
嗯，其实出去旅行就是会有一些你预期之外的事情嘛。那其实像这种车子 delay 啊这种事情、嗯，其实你就是
放轻松，
既然来了，那就是等嘛。
嗯哼哼，对啊，也不能做什么。
对，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备案也是可以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也是可以套用到生活当中啦，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也没办法阻止它之类的。
对对，因为这种外在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心情怎么去面对。
嗯，好的。那讲到了北欧时间嘛，我们一开始是说了五个就是北欧人他们分配时间的秘诀，不过呢接下来我想要提到这本书里面的稍微偏后面的一个章节，因为呢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之前也有看过的词，但是这个词呢，因为它的发音是，我看一下，它是代语，然后它的发音呢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我刚才跟燕玲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念
Hygge
Hygge 是
那个，应该对，因为我是查翻译。对，
是就这个词，这个 Hygge 我也不太会念啦。那它的中文呢是常常翻译成比如说舒适惬意呀、温馨之类的。
对对，就是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就是内心很放松，
是
然后很舒适。
嗯 哼
就是想象一下，就是很像我们冬天窝在被窝里面，
嗯，
然后如果手边还有一杯热可可的那种感觉，
很温暖很舒适的感觉。
嘿，很温暖很舒适。那这个在他们丹麦其实是一个非常用的词。
嗯，
就是可能朋友如果要休息的话就会说，哎，要不要去Hygge一下，这样子。
哦，
嘿嘿，就是跟一些就是不管自己一个人可能窝在一个舒适的角落放，可能就是放松啊，喝个热可可，或者说跟自己要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喝个咖啡，这个都是Hygge这样。
嗯嗯嗯，这个跟我们台湾这边就说要不要去桑一下是一样的意思吗？
去桑一下通常是用在按摩，对不对？也是可以啦，
是
按摩也是一个很放松的方式，这样
是的，没有错。嗯，那所以说啦，这个Hygge Hygge 反正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算是蛮有名的词啦，然后
对
于丹麦人来讲，
对对，
是他们的可能放松啊，然后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让自己提升幸福感的。那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讲到说我要怎么去实践让我自己可以叫就是达到 Hygge 这个状态呢？
其实还蛮多的耶，不要以为在台湾就做不到北欧人会做的事。
有哪些事情可以呢？
很多，其实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蜡烛。
蜡烛，
哎，对，他们很喜欢用蜡烛。
是，
后来我后来在丹麦的时候有发现，他们真的很爱用。像我去他们的那个餐的时候啊，他们的咖啡店吃早餐，那他们的餐盘上面就会放一个蜡烛。
哦，好酷啊！
对，他们会放一个蜡烛在旁边，就觉得好放松，就觉得好可，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也觉得很放松。
是，
然后他们的居家环境，他们也会喜欢用蜡烛，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
嗯 嗯，
他们的夏天比较短，那他们其实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那所以他们就是会用蜡烛去创造那种室内的那种温馨
氛围的感觉吗？
对对，氛围的感觉，没错。那还有就是像可以让在台湾的朋友来实践的，就是说多去绿地走走，
嗯哼嗯，
然后或者是哦，还有一个就是看夕阳，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看夕阳。
看夕阳吗？
嗯，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看着夕阳
发呆。他们
对，就是发呆，然后看着夕阳，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用大自然的风景来结束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哼哼，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还蛮亲近大自然的，就感觉好像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疗愈的疗愈的小物的感觉嘛。而且刚好看到蜡烛的这个环节啊，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常会用香氛蜡烛之类的，但他们用的蜡烛是不是就是一般的蜡烛而已啊？
对，就是一般的蜡烛，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小小的白色的那种蜡烛，然后就会放在那种竹杯里面。
哦，那你一开始会不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多一个蜡烛？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之类的？
我在国外看到的，
对，你在北欧看到的时候，
不会耶，我就会觉得哇，好棒，
很有气氛，
就觉得就算那个时候是早上，但是还是会觉得很有气氛。
是，就这个生活的仪式感，好像还是蛮重要的吧。
对，它其实里面书里头也有提到，就是让，就是可以创造自己一天，的一个仪式感。
是的，
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你，就是看人，就是个人习惯。你可以，像它里面它提到一个词，就是叫 Fika， 就是它这个是瑞典语 ，Fika， 它是瑞典，它其实就是在享受一杯咖啡的时光。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不管是一个人很放松的喝咖啡，又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喝咖啡，
嗯，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瑞典人讲的 Fika，
是，
就是喝咖啡，就是。就是喝咖啡的放松时光，
嗯，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这一些瞬间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点幸福啦，
并不是要花大钱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生活中去截取一些让你可以放松的一些片刻。
是的，那再来最后啊，就是这个我们讲到刚才的这个 Hugo， 我有点忘记 Hugo 吗？那
Hugo
就是这个时间还有很多的实践的事嘛，不管是刚才讲的你可以摆个小小的蜡烛，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可能现在比较热一点就不太会，但是冬天的时候还蛮适合的，就是三温暖。就我们常常去北欧，很多人指定就是想要去泡温泉泡三温暖嘛。
对，
那在丹麦也是很盛行吗？
对，他们就是他们在，因为北欧是在天，他们应该是跟他们的地形什么有关系，
是很多火山。
他们对，他们其实特别喜欢泡温泉的应该是芬兰吧，桑拿浴。
哦，是的，没有错。
对，他们他里面有提到芬兰的人口好像是500万人，
是，
可是他们的国家有300多万个可以泡桑拿的地方。
哇，好像一个人一个池可以泡5个人之类的。
没有，是三百万个，就等于每一个人大概可以配到
很多个池子吗？
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桑拿这件事情在他们芬兰是非常的
盛行的，
就等于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是的，
嗯，
那所以对他们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嘛。而且台湾其实也蛮多温泉的、
啊、对啊，那台湾的温泉就是我们就是大家温天都喜欢，冬天的时候就会喜欢就去泡温泉，这样
是就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这样啦。
对，然后一个地方很重要，
是
要怎么样去生活中实践一些跟北欧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北欧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想做但是做不很难做到，就是叫做放下手机的数位排毒。
哦，真的这个太难了。
很难，对不对？
真的。
可是我跟你说，我去丹麦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他们只有他们一个人，比方说我今天搭电车好了，他们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人在搭电车，他们会看手机，没有错。
是。
可是只要他们身边是有其他人的，
嗯，
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嗯，
不会数位冷漠这样。
对，就是说像我在国外跟在丹麦的时候，我可能旁边可能会有爸爸妈妈带小孩，
是
啊，又或者是可能是朋友在聊天，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他们都是很专注在跟小孩互动。
哦，
啊，或者是他们就是在单纯聊天，不会一边聊天一边在看手机，没有这种事情。我真的是在路上跟每季真的是没有看过。父母都是很专心在带小孩，不会用三 C 育儿。
哦，我觉得这个在现在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诶，因为我相信大家现在如果走出去台北街头啊，你可能搭个车或者是在比如说百货公司好了，一眼望过去应该大概六七成的人都在滑手机吧。
哦，可能更高，然后边滑手机
边聊天
的都很多。
真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适时的数位排毒，然后不要一直去看讯息啊，真的很重要啦。
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比较习惯把滑手机当作放松。
哦，也是啦，有人会这样子。
对。但是他们，我觉得可以学习，就是说他们会适时的放下手机。就是你今天在跟你身边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专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北欧时间的一种，就
是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专注。
是的，
我在顾小孩的时候，我就专心顾小孩，我会跟小孩啊这样子，或跟小孩玩玩具。这个真的是我实际看到好几对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嗯，没有错。
对，跟小孩聊天，
是
什么的都有。然后反观真的会滑手机，就是一家子坐在那边滑手机都是亚洲人，很有趣的现象。
哇塞，哇，我觉得是也是燕玲自己亲眼见证的啦。
这是真的，这个书上没有骗人。
好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台湾呢，一样可以实践这个北欧时间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幸福化的行销燕玲，然后聊到了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那当然啦，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跟生活有关系。那最重要的是书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就是他在北欧不管是丹麦啊或是其他地方拍的照片，就真的很漂亮很好看啦。那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感谢燕玲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
谢。对，您的自己的旅游看到的经验，
就刚好可以对照书上的内容。
是的是的。那就是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燕玲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的，拜
拜。
拜拜。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登收听。